请大家合掌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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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请翻到474页。第二行，云何现也？阿难，如是清净直境界人，心无贪淫，于外六尘不多留意，因不留意，玄缘自归，尘迹不圆，根无所偶，反流全一，六用不行，十方国土皎然清净，譬如琉璃，内玄明月，身心快然，圆妙平等，豁大安隐，一切如来密圆净妙，皆现其中，世人即惑，无生法忍，从事渐修，随所发行，安立圣位，是则名为第三增进修行渐次。修行是要有次第的，修行是一点一点的，没有可能一个晚上就可以修行成佛了。跟读书一样，你读书是每天都要读的，你也不可能考试要考试你就读，读了会考得好，不可能的。那么修行更是要每天念念的都在修行当中，你不修行也可以，无所谓，不会有人管你，也不会有人罚你的。但是你下了地狱，你受了苦，你自己就不要在那里哀哀叫，我为什么这么苦啊，为什么这么倒霉啊，为什么不是别人是我呀、啊、因为你自己不下功夫，那么别人下功夫，别人有福报，你没有福报，你要想你过去你做了些什么事。但是众生就是看不到过去，他只看到当下，他就跟别人比。所以呢，你如果没有过去，你就不会有现在的果报嘛。你过去行的善多，你现在的当然有福报，你过去不行善，你当然现在受罪。这是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。所以我们听经闻法是消业，你不要认为听经闻法是浪费时间，那么你就大错。你的业要怎么消呢？你不听经你怎么消你的业？你不可能消你的业，难道你还要带这个业到来生吗？你死了，这一生死了，你还有这个病呢。所以在这一生当中你要把这个病消掉。你譬如说有这个病，如果这一生当中不把这个病消掉，你到了阴间去你还是生这个病，同样的病。所以听经闻法就是告诉我们消业，因为你明白了你怎么造业，那么你现在就不要造业。那么我们死的时候，这一生死的时候没有病痛，到阴间去，阴间对你来说不是黑暗，它还是光明的，它你还是可以看到阳光的。你如果不消业，业很重的，阴间就是黑暗呢、啊、所以你要明白啊，你不明白的话你怎么消呢？云何现业？什么叫做现业呢？现业可以分成好几种，一种是现在造业，现在就受报，当生就受报，现世报。你因为业太重满了嘛，八识上面的这一个贪或是这一个嗔，事实上贪很多嗔很多吃也很多，但是这一个贪它成熟了，那么你今生造的业，造的业马上送到八识上。那八识上面呢，譬如说一个业，譬如说我们贪，贪有无量 无边的贪，但是我们说有一种贪，拿一个贪来说，这个贪呢已经过去生生世世造这个贪已经 99.9% 了，还有 0.1 它就满了。 说你这一生你还是会造这个贪的业，同样这个业，因为过去有这个习气，所以你这一生一定有这个习气，一定会造这个业，你不可能不造，所以你还是造这个业。造了这个业呢，马上就送到八字上，它就满了吗？那 0.1%, 它就满了，满了你当生就受业，马上受业。所以横死啊，或者是这个你看他是好人啊，一般人看他是好人，我们只是看外表，我们也搞不清他是不是好人，但是他马上受到了报，你就知道他这个业已经成熟了，过去已经造了很重的业，是这个业成熟，当生就报。还有的业呢，就是下一生报，来生报。那么我以前说的，你如果这一生听经闻法，你赶快修行 修学，照着佛的话去做，照着佛的话去做，那么呢你就有善了嘛，你的善根就强了嘛。但是你如果不去，不照着佛的话去做，甚至你连经都不知道佛在讲什么，也不听经也不闻法，那么更就不会修行，那么这一生结束，来生就报，因为他也满了嘛，他也许99%，他剩下1%，所以他也满了，所以下一生马上就报。还有呢，三生以后再报，三生之后四生五生或无量劫再报，因为那个业还没有熟。就好像苹果，苹果要有苹果花，苹果花之后呢，花铺了之后才有果，这个苹果从一个小果长到一个苹果，它要有时间的，你要给它时间的，不是说一开花就成了一个大苹果，这结苹果也是有时间的，我们造业也是有时间的。那么你今生你要自己看得到你造了些什么业，你自己要知道，你自己想想看，你这一生的遭遇就是你过去所造的业，所以这一生的遭遇。所以我常说，你我们来生不见得比这一生好，因为我们通常不会修行的，不会去做的，听经是听经，听了经的就忘了，所以我常常说来生不一定会好，就是这样子，听了经的耳边风没有留在脑筋里面，不留东西忘了，所以说才生生世世的苦，生生世世轮回，没完没了的。所以说有些修行人他看到八万劫以来都是生生死死，都是在生死里面嘛，所以他就认为说人死的还是人，狗死的还是狗，因为他看到八万劫是很长时间的，无数亿的年，八万劫很长，众生都是死了又生了，死了又生，这里死那里生，生生死死的，那么一样的受苦，所以他才说哦，这是常见，他就成了外道的常见，认为生死是自然的了，他就变成常见，他没有看到没有生死的部分。所以说这个业就分成三种，现世报，还有呢第二生来生就要报，那么或者三生以后到无量劫，还有一种是花报，报在子孙上面，你作恶，你做了无量的恶，这个报报在子孙上，那你说划不来啊，为什么报在子孙上呢？这我以前讲过啊，因为能够做你的子女，就是你跟他有相同的业，他才能够成为一家人嘛，他能够作为你的子女的话，那么就是你们有共同的业，这一家人有共同的业，所以才成为你的子女。那么当然做父母的造这个业，那么孩子他以前也造这个业，当然报在他身上，就叫做花报。云何现业？阿难，如是清净持境界人，这里指的是善业，善业也有层次的，善业有深有浅，有的有根，有的没有根，有的轻轻外尘一来他就忘了，他就不行善了。那么这里说清净持境界的人，直戒的人，直戒的人要怎么样，心没有贪心，没有淫欲的心，这个淫欲不但是指的身去做淫欲的事，眼睛也有淫欲啊，耳朵也有淫欲啊，所以五根上面都会有淫欲，看不该看的东西，看人家色情的，就是心，就是身，就是眼，眼睛不正，耳朵不正，耳朵要听那些这个好话，要听人家跟你哎说些这个违心的来骗你的话，所以直戒的人 你要知道你就是智慧的人，你干什么要让人家来骗你啊？为什么要让别人给你讲好话呀？别人给你 讲好话一定是有目的的嘛。所以心里面没有贪，就是说心里面是守五戒，守五戒是心守五戒啊，而不是说守五戒是嘴说的，是心里面就是要守五戒，戒跟心合了。于外六尘不多留意，对于外面的外尘，外尘就是指的色声香味触法，外尘六尘，眼睛所对的是色，所以色，耳朵所对的是声音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对于外面的六尘不多留意，不多就是没有，还没有说通通都清掉哦，只是不多而已，不要随随便便的这个向外奔，心向外奔。那么意就是说心在外面流连，我们常常在流连外面的，我们的心常常在外面流连嘛，徘徊嘛，想东想西的啊，想到这个人，想到这个事，想到这个物，所以心不多留意，不多留意就是说你要管好你的心，你要知道我们的心，凡夫的心，渔夫的心，它是动的，动得很厉害。那么修行人的心呢，你要看到你的心是会飘的，飘，你知道飘就是说一刹一刹那的，你可以，你应该看到你的心一刹那之间走歪了。你说你开车嘛，明明走在这个画的线当中，一稍微不注意它就出去斜了一下嘛，或者斜到右边，斜到左边，我们心也是，但是众生的心都是动的。那么修行人他要看到他的心是飘的，飘的时候就是不正。你说我们看人的时候不是要用眼睛正面看吗？那不正面看眼睛飘的，那我们都说他是不正的，媚眼啊，抛媚眼嘛。哪些人不正呢？抛媚眼的是干什么？哪些人不正呢？他想要贪取你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他想要吸引你的时候，他给你抛媚眼啊。所以说就是不正的。所以对于外尘呢，心不要随随便便的让它随着外尘跑，因不留意，因为你管好心了，没有到外面随便的飘动，玄元自归，你的心回到你身上，回到你身上，玄元自归，回到你身上，你想想看，你的心为什么会有心呢？你心是可以使用的，可是你又看不到你自己的心，那么就是我常说的，家里要有家规，家里要有家教，你没有家教，你的孩子管不好。那么我们也是一样，你要有正知正见，你才能管好你的心呢。你不管好你的心，他心到处飘的，到处飘，最后是谁受果报？你自己受果报嘛。所以父母要管好孩子，那么每个人要管好自己的心，你要有毅力把你的心管正了，让它回到正的上面。所以玄元自归，自归是你自己的家嘛，真心是你自己的家，那么妄心不是你的家，所以让它回到正的上面。你的家就是正的，应该是正的，应该是洁净的，应该是光亮的。所以尘寂不圆，根无所偶。既然呢，你的心对于外尘你不去攀缘了，你不去攀缘，你要知道，凡是自己有特定目的的，就是攀缘。但是行善不叫攀缘，要搞清楚啊，不是为自己行善不叫攀缘。完全是为自己自私自利就叫攀缘，所以要搞清楚，要分清楚什么是攀缘，什么是行善。如果你一路都是一样，什么叫一样呢？你不攀缘的心是一致的，你攀缘的心是讨好别人的，专门讲好话，那么想得到利益的，这叫做攀缘。但是呢，我正知正见，你对就是对，你不对就是不对，不会因为我今天要跟你做生意，那么我知道你明明不对，我还说你对，这就叫攀缘。所以要分清楚，善的他的心是一样的，不管有利益没有利益，我都是一样，这个叫做善心。 那么攀缘心呢，就是不分是非的，为了获取利益不分是非，这就叫做攀缘。现在呢，心不攀缘了，那么你五根就没有对象了，心无所偶，偶就是东西南北，加上四偶，加上上下，你根就不会到处跑了。那么你心是一致的，我的好朋友也好，我的不是好朋友也好，我认识他我不认识他，我都是一样讲实话，所以根就不向外攀了，这就可以破五蕴里面的色蕴。你要知道色蕴就是让我们轮回的，五蕴里面第一个要先破的要破色蕴。反流全一，六用不行，那么你的心就返回来了。你现在是六根吗？眼耳鼻舌身啊意，六根嘛，六根是向外奔的，像野马到处奔的。你现在不向外奔的，你有原则，你有了原则，你正知正见，所以你的心管好。这时候呢，你六根不向外奔，那么你现在是管你的心，所以叫六用不行。六用不行就是六根不是到处飘散的，到处奔跑的，而是你管好你的心。你这时候先管，就管好你的，就管开始管你的心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学佛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说眼睛不要乱看，耳朵不要乱听。但是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你现在知道六根的老板是心嘛？你这时候知道了，你长大了，你就管你的心了。但是没有长大的时候，先管五根嘛，把五根先管好嘛。现在你慢慢长大了，上了高中了，你知道你要管好你的心了。所以六用不行，就是眼耳鼻舌身不去向色身香味触法去奔跑了，那么这时候你管好你的心，这时候就破受因。什么叫受呢？受是感受，受就是说这个对于所有的外尘你有什么感受。受因也就是攀缘之后你有什么期待，叫做受因。十方国土皎然清净，好了，这时候呢你管你的心，你的心皎然清净，你就不乱想了。皎然清净就是想因就不乱想，你看我们想啊，一刹那一刹那的想，不停的想，没停止，一下想东想西的。你这时候在定中，在定中就是在正知正见当中，这时候那么你心就清净了，不会那么浮躁。告诉各位，你读书要花很少的时间，要读得好，要记得好，你就不要有想因，否则你读不好的，你书读不好，你花再多时间你也读不好。那么心里面清净了，直接严谨了，你有定力，你一定读好书。你没有定力，别人花一小时，你花一个礼拜十天你也读不好。这一再的跟各位说，你要把心专心，专心就是说让心不要东跑西跑，不要胡思乱想，你这样的读书就有效。你如果心东跑西跑，你读书没有效的，你会觉得很辛苦，你读书很辛苦。读书不是用脑读，读书用什么读啊？用心读啊。你用脑子来读书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脑子能够装多少东西啊？你读一读之后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脑就发胀，会不会？
会，
你脑子会发胀。然后呢，脑子一发胀之后就不耐烦了，不耐烦你就读不进去了。所以你要用心读，你用心读的话，你脑子不会发胀，你三小时四小时你都可以读，你都可以读下去。你们是用脑读呢还是用心读啊？你们懂不懂什么叫用心读书，不是用脑读书？你们懂不懂啊？
要专心，
你就是要专心，一致的专心，外面什么声音都没有听见，就是专心在书上。你可以用很少的时间你就记得了，第一遍就记得了。你如果第一遍记不得，你读第二遍也不记得，因为你用善心读书的，你用善乱心读书，你不专心读书，你怎么可能考得好呢？考不好你就更不可能成佛，不可能的。佛的心是清净的，佛的心是三昧，我们叫专心就叫三昧，叫做定中。三三昧就是说一切都在定中，那么你做事也不会犯错。譬如琉璃内学明月， 这时候所有的外尘是清净的，你的心是清净的，琉璃就是外境，内学明月，明月就是你的心。为什么这里说外面的沉静是琉璃，那么你的心是明月呢？因为所有的外尘你不攀缘的，那么所有的外尘你能够都在定中来看外尘，外尘是清净的。这怎么讲呢？比如说我举个例来说，让你能够明白。当因缘法生起来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一件事情要发生的时候，就叫因缘法起来的时候。因缘法要起来的时候，我们通常都会去沾这个因缘法。沾这个因缘法呢，为什么会沾这个因缘法？因为你会觉得会有好处，一定有好处。譬如说你在一个场合，举个例来说让你们能明白一点，举个例来说，你们在一个场合，在一个社交场合，你碰到了一个人，譬如说你是男孩子好了，这么多的社交场合，你看到了一个女孩子，这个女孩子上台演讲，你很钦佩她，长得也很端正，那么也很聪明，那么学问又好，你看到了她，这就叫做因缘起来了。因缘起来了，因缘起来的时候呢，你的心动了，你就觉得你很欣赏这个女孩，这时候就是说你的心动了。那个女孩是跟大众讲话，她也没注意到你，她是跟大众在演讲，那么这时候你的心动，你的心就去沾了这个因缘了。你的心沾这个因缘，然后下台之后你会跟他要名片吧？然后你为了要请教他，你会跟他再约时间再跟他见面吧？这就是说你去沾这个因缘了。那么你可以不沾因缘，你知道你的心不要动，那么他好他坏跟你不相干，因为你一旦沾了这个因缘，然后你就开始谈恋爱了，想娶她了，那么结婚生子了，那么你就为了子女忙一生，你的心通通在子女身上。你们想想看，你的心在子女身上，你有没有解脱？没有办法解脱，你心不解脱的，到死心都不解脱。我们就是这样子，心有所牵挂。为什么佛要我们没有贪淫呢？因为一念不绝之后，就很多的问题都出现了，很多很多的问题。那么你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来到底是报恩呢，还是来欠债，你都不知道。小孩子就是不停的抱怨，我就是看到很多孩子不停的跟父母抱怨，没有一个感恩的，抱怨这个抱怨那个，顶嘴啊，哎，都是讨债的，没有一个孩子很感恩，感父母的恩，说父母很辛苦的，没有一个孩子觉得父母很辛苦。所以我认识一个人呢，那小孩，他的小孩才8岁，他就骂他小孩，你就不知道我工作是多么的辛苦，你一天到晚要东要西的，一天到晚抱怨，你都没有知道我这个做父亲的多么辛苦。我那时候就跟他讲啊，你这小孩才8岁，他懂什么啊？错是在于你啊，你那个时候不千方百计的到这个婚姻介绍所想要认识一个女孩子，为了要拿身份，为了人家给你生一个孩子，你不是亲口告诉我的吗？然后你还跟我说我必须去买一部车，这样子呢我才能够交到女朋友，都是你跟我想的。然后现在你都有了嘛，女方帮你办好了绿卡，孩子帮你生了一个儿子，你有什么好抱怨的？你没有想想看，你当初是你去追人家的，不是人家追你的，也都是你告诉我的。但是众生忘记了，他要的他都得到了，你说他应该都满意了吧？没有，他都不满意，然后跟他的8岁儿子对吵，吵得非常厉害。在电话里面，因为这个做父亲的他到我这来嘛，那么他又打电话回去嘛，就跟小孩子要对吵，然后他气得要命，气得这个脸都发胀，他说我儿子把我电话给挂断了。我说你们这样吵是天天在吵吗？他根本看不起你嘛，你做父亲的不像你做父亲，不像你父亲，你苦你累是你活该，你自己自找的。他8岁小孩懂什么呢？我说你就没有把他当成8岁小孩，你以为是跟你同样年纪的？你都60岁了，你还跟你这个8岁的孩子在那里计较？他60岁，他知不知道他60岁了？他有没有想到他是60岁了？他的儿子才8岁，他就跟他对吵。所以说，你因缘法起来的时候，你不要贪人家的， 那时候他去婚姻介绍所的时候，他就是跟我说要找个女孩子能够帮他办身份的，可以留在美国。所以你有企图吗？不是别人有企图吗？这是举个例子让你们能够明白，因缘法起来的时候你不要贪，你要贪你就要付出代价。所以说成，我们所说的成，你不去攀成，就是我刚刚说因缘法。因缘法一个法不会单独起来，一定是因跟缘合合了才会起来法。那么这时候所有的外境是清净的，你不去攀它，外境清不清净？清净吧，是不是？外境是清净的，你的心是清净的，所以呢外境就如琉璃，那么你的心就如明月，那么都是空的，空性的，它所以它都是善的。你去攀了之后就不善了，因为你把你的五蕴跟别人的五蕴和两个五蕴都是染的吗？两个五蕴都是染，当然就会起冲突。所以这时候外境内心都是清净的，身心快然，妙缘平等，那么你的身你的心就是很安详。因为这个因缘法你没有要嘛，所有你看我们每天所碰到的事事物都是因缘法，你没有去取这个因缘法。所以佛要我们因缘法起来的时候你要舍，你就是要舍而不是要去取。但是我们欲界的众生都是因缘法起来的时候一定去取，就把它取来。那么你不取的话，你身心快然，身心快然，你知道外境内心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的，那么慧，你的心就有慧，你的心就有光，就有慧，所以叫妙缘平等，豁大安隐。这个安详是你内心你自己体会到了，别人不知道，所以叫做隐。体会到的人他才知道，没有体会到的人他不会知道。所以这个安详，心里面的舒适，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，也看不见的，所以叫安隐。一切如来密缘净妙皆现其中，那么你这时候你就知道可以跟如来的心有一点点合了嘛。佛心就是这样子啊，所以一切如来十方如来就是一如来，一如来就是佛心，就是真心。密就是没有体会到的人，对没有体会到的人来说，对那些人就是秘密。你体会到的时候你心里面安详，那么你就明白，说不出来的缘净妙，这时候就是视音现了。前面色音受音想音行音都扶住了，视音现。那么视音现你就看到你是谁，你也知道怎么样来成佛，你明白了。世人即惑无生法忍。什么叫无生法忍呢？忍就是法，大法。无生，所有的法对你来说它生了，对你来说是无生的，你都知道，而不是说你避开，你都知道，什么事情你都知道，但是你心没去沾它。所以呢你因缘法生了，但是你心不去沾因缘法，对你来说就是无生，你心没有动吗？那么法，所有的法在法上面你不去沾，在人上面不去沾，但是你通通都明白，而不是你都不知道，你全知道，但是你都不去跟因缘法合，从事渐修。所以然后你再一步一步的修，随所发行，发就是菩提心，发菩提心，行就是行菩提路。这里是指的菩萨的实地，所以要能够发菩提心，你发心，发心是菩萨发心呢、啊？菩萨是发，是真正的发心呢。我们众生的发心是发小小的，就是为了日常生活所需的发这个心。这时候呢，在菩萨实地位上的菩萨，他是发真正的成佛的心，安立圣位。这时候你的心才安在 这个佛心上面，叫做圣位。是则名为第三增进，修行渐次。所以 修行这是第三个，那么是要渐次的。阿难是善男子，欲爱干枯，根茎不偶，现前残殖，不复续生，直心虚名，纯是智慧，慧性名缘，迎十方界，甘有其慧，名甘慧地，欲习出甘，未与如来法流水接，即以此心中中流入圆妙开敷，从真妙缘，从发真妙，妙性常住，一切妄想灭尽无余，中道纯真，名信心住。那么从现开始，后面呢就要讲五十位真菩提路要怎么做。那么要成佛，五十五位菩提路通通一路一路都要悟，先要体会悟，悟了之后就是证，没有悟没有证，你不知道其中心清净的程度，你不会知道心清净的程度，就是五十位真菩提路上面一路一路行。是善男子欲爱干枯，这是第二件事要做到的，所有的欲望所有的爱通通都要给他干枯。你要知道佛不是叫你不爱啊，佛是讲慈悲啊。这个爱是有范围的，是有代价的，就是说要占有别人的心，要占有别人的身体的这种自私的，这叫做爱。佛讲的是慈悲，就是说对于所有的众生没有期望他在他身上有所回报，没有，而是把所证到的一切给众生，这叫慈悲。佛所证到的一切不是佛自己用，佛有无量的三昧，佛有实力，佛有大神通，佛什么都知道，不是佛用，佛不是为自己用，佛是要通通给众生用。那么佛也没有挑选给哪个众生不给哪个众生，没有，通通给你，只要你愿意接受你都可以接受得到。那么这里的欲这里的爱就是指的有范围的，有范围就是有交换的条件，就是说我对你好你要对我好，那么这是自私的，是占有的。所以欲爱干枯，根茎不偶，根茎不偶是第三件事，五根对五根对五尘，那么不起攀缘了，现前残殖不复续生，你不攀缘了，你欲爱干枯了，所以那么残殖就是杂质，就是染法，不会再生了。这个啊，对出家人讲啊是比较好讲，但是要知道如果在家人呢、啊，你能够去做的话，你的功德也不小，因为你已经跳到这个黄河里面了嘛，跳到黄河里面你要从黄河里面再跳出来，那么是要费一番的看功夫的。所以说我说如果有家眷的，我常常说你要清理战场。什么叫清理战场呢？你必须要把你所攀援来的今天的这个结果，你必须要慢慢的把它慢慢慢慢的，要用柔软的话跟你身边的你所攀援得来的这一些生死的因缘，你要把它除掉，你要慢慢的除，你要慢慢的来教他。大家都是站在一个清净的心上面来修学，所以对于在家众来说的，你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很难得的，那么这一种的功德是很大的。 心理战场就是说能够妨碍你修行的，你要一点点的把它除掉。那不是要叫你用这一种暴力的，或者是说我不管家了，我离家了，我就出去了，不管人家的，不管家人的死活，我自己去修行的，不是这样子啊。而是家里面你一样照顾得好，但是呢让家里面的所有人通通都进入佛门，让他了解。所以佛说要先缘解，让他了解，了解了之后为什么要直戒，他信佛，让他了解，所以要开缘解。缘解就是了解佛说的为什么，了解之后呢他明白了，他就会直戒，他就不会退。他如果不明白，你光叫他直戒，不给他讲经，不让他知道佛的意思是什么，你就叫他你直戒，那么他一定会退。你常常听老法师说啊，道场里面不讲经，不听经闻法不讲经，鬼神也作乱。所以道场里面每天都要讲经，每天讲经，那么你每天修正自己，修正自己，你的心就知道就慢慢祥和，那么鬼神他也心里听了这个法之后，他也会安详嘛。所以道场里面都是排着，早上就是讲经说法，下午呢就要复讲，晚上呢跑香，就是参禅呢跑香，在大殿或在禅堂跑香。跑香就是说你今天所讲的这个经文，那么你在跑香的时候你要参，你要去体会，你不去体会你就不明白。你不要认为在这里讲了你以为你懂了，其实没懂，你只是听了没懂。那么参禅，在参禅当中你懂，你才可能一次一次一次的才有可能懂一点点哦。你不要认为你懂了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说如果道场里面不讲经，就是做一些俗事，在家人做些什么俗事，出家人也做些什么俗事，或者是这个经上就说了，在家中是不爱听经的，那么如果出家众呢在道场里面呢不讲经，为了迎合在家众，在道场里面还做饭给这个在家人吃，在家人想吃什么样的这些这个味道的，虽然庙里面做素他也迎合在家人，他也虽然素，但是他里面也是各种的调味，都是迎合在家众。佛说是不对的，糟蹋的佛法。佛把金子给我们，我们拿着金子去给人家换破布。你看佛讲这句话是多么的这个感伤啊。佛说把金子给弟子们，弟子们把这个金子去给人家换破布。所以说道场里面不能够来迎合在家众，因为在家众他本来就不懂嘛，他本来就是不会嘛，不懂的。那你出家众是懂嘛，那你懂的话呢，你不可以，佛就说了，这个出家人做饭给在家人吃，在家人吃了饭他还不爱听经。就是很多我们看到在纽约很多道场啊，讲经的时候啊没三两个人，等到吃饭，中午吃饭，12点半吃饭的时候，哦，楼上楼下还有这个店，大店里面都是坐满了吃饭的人，吃完饭还有讲经呢，都跑了，剩下三两个人吃这餐饭呢，给3块钱，一餐饭3块钱，每天中午就是到这里吃。那么吃的还要说这个菜要好一点呢，好吃一点呢。所以说我的看法就是说，没有听经就不准吃饭， 你要吃饭呢，你要听经，因为听经是消业的嘛，听经是可以增长智慧的，你不听经你智慧哪里来呢？所以根茎不偶，现前残值不复续生。既然这些你把你修行的路的障碍慢慢慢慢一点点的让它除掉，要用沟通的方法，不能硬来的。如果你的环境不允许，对方不干，那也是你生生世世跟他的恩怨。你如果是对方愿意，那么这两个就是善，两个就是在修行路上，双方都是在过去生生世世就是在修行路上。如果不愿意，一方面要走正的，一个不愿意走，那么就是欠债的，一个讨债一个还债。所以要明白啊，你明白了啊，你就知道怎么做了。执心虚名，纯是智慧。你这时候呢，只是不是名啊，这里你看这里有个虚啊，是假的，还不是真的会啊。你到这个时候了，虽然不攀缘了，那么你愿意来修学佛法了，也守五戒了，那么这时候他还是虚名，他不是实名啊，他这时候不是无名啊，也不是无名了，无名是完全不懂啊，他是这里是虚名，虚有其名，虚有其会，还没有真正的会，只不过是说把房子里面脏东西丢出去而已。你说过年了要大扫除，把房子里面东西丢出去而已，但是呢你还没有你还没有把房子给它油漆一下啊。纯是智慧，你要知道，如果是纯是慧的话，慧性是明圆的，慧它是圆满的，慧是无所不知的，慧是没有缺陷的，那才是慧。迎十方界，迎十方界就是说这个慧让你无所不知，十方的世间，出世间，出世间上上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每一路怎么行怎么行你都知道，而且你都知道，因为你走过了，你清清楚楚的。所以这个慧是没有黑暗的，没有说哪一个哪一点不懂。所以佛是没有说哦这个我不懂啊，或者说哦那个我懂这个不懂，没有的。佛没有说哪一个懂哪一个不懂，通通都懂得彻彻底底，透透彻彻。所以慧应该是迎十方界，但是你这时候是虚名啊，甘有其慧，没有慧，空而无慧，叫做甘慧地。因为你这时候没有爱，没有欲，也不杀生了，也不打妄言了，也不攀缘了，这只是说你把你原来的心里面的杂质通通把它除掉，但是还没有慧，不是慧，叫做甘慧地。因为每个众生本来慧都是圆满的，就是用完了嘛，把它用完了成为无明的。欲习出甘，这时候呢你的习气，欲的习气，爱的习气，杀生的习气，说谎的习气，昏沉的习气，刚刚才干呢。未与如来法流水接，还没有跟如来的慧水相接哦。这时候你要知道，这是原教的，原教的修行人呢，不是指的藏教的。藏教因为这个我们分成修行人的根基分成藏通别圆嘛，这是指原教，原教是立根的。你什么叫立根顿根？你一跟他讲他会去做的就叫立根。什么叫顿根？讲了听了不做的，根本或也不听的。所以你这时候呢还没有跟佛的法水慧水相接，还没有。如以此心中中流入圆妙开敷，从真妙缘，从发真妙，妙性常住，一切妄想灭尽无余，尊中道纯真，明心心住。所以你这时候把心腾出来了，心让它不乱动了，那么基于此心，这个心就是你刚刚守五戒的心，你把你的修行路上的障碍 把它清干净的这个心，把心腾出来了，心空了，没有慧的心，那这时候呢，中中流入，你这时候你才能够把佛的所教的慧水，你才一点一点的才能够进入你的心中，中中流入，也就是说中道观，中道观，你心是在中道上面，所有的外层是中道，也是中道，那么三藏十二部一点一点的流到你的心中了，流入了。你如果不把心空出来，你不清理你的战场，你的心乱如麻，你不把这个战场清理的好，你没有办法修行的。你在这个时候你说你修行只不过是毒药上面沾了一点点蜜糖而已，那是不是真修？所以中中流入，那么佛的慧水你这时候才能够一点点流入你心中。所以你听经闻法你记不记得住？你记不住就是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杂念在那边，你记不住，也就是说你们读书能不能读得好，你读不好就是你心里面妄念太多了，想东想西的，读不好不专心，学佛也一样。那么把所不该要的杂草通通清干净了，你才能够播种嘛。有人说你要种个什么菜，种个丝瓜啊或什么，你在杂草里面种的吗？不可能嘛，杂草都把你营养通通都吸收掉了。所以你种菜你要播种之前你要翻土啊，翻土的目的把那个杂草石头通通拿掉嘛。我们学佛也是这样子，所以心里面真空就是心空了，心空还不是真空哦，心只是空了，就像搬东西一样把不要东西丢掉了，但是没慧，这时候呢腾出来之后，那么三藏十二部佛所说的法才一点一点流入你的心中。圆妙开敷，你要知道佛法注入心中是要开我们的慧。你说我们世间人吧，熟地上面，我们每天都在熟地上面，在世间上做任何事情，但是我们都很恐怖，因为在熟地上做的任何事情你不知道它什么结果啊，你就认为是要得到一个好结果，可是在世间上你做任何事你想要得到的结果都不能如愿。所以世间上的事情我们看不透，看不透就是没有慧。但是呢你在真谛上行，在佛法上行，你不会担心，你不会害怕，你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，它的结果一定是涅槃，它的结果一定是会圆满，不会让你害怕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生死的险道呢？生死险道就是在世间上面，你每次要做一件什么事你不会知道结果的，你想都是好结果，可是呢得到的结果都是不如你的愿的。以前二十几年前我看到一段报纸，有一个人说啊，不知道画什么嘛，刮刮乐还是什么东西啊，在美国还之类的，还是什么东西我不记得了，结果人家通知他说你中了一台缝衣机啊，但是呢你要自己亲自来拿这个缝衣机。哦，他很高兴了，但是二十几年前缝衣机也蛮贵的嘛，他就好高兴，他就说他就开车要去拿这台缝衣机，也不要手续费，什么都不要。结果他开车，他说他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，这个车子呢越开越偏僻，越开越偏僻，几乎到了这无人烟的地方了，所以他就有点害怕，但是为了要拿这一台缝衣机呢，他还是坚持到底。好了，最后到了一个地方，是一个住家，这个荒野里面的一个住家里面他设了办公室，然后呢他就把通知单交给他们说我是来拿这个我的奖品的，他好高兴，人家说好你等等我去拿，结果呢人家就拿出来一个奖品，一个小盒子，他想着缝衣机怎么是个小盒子呢，这个但是呢他好奇打开一看是缝衣机没有错，你们知道是什么缝衣机啊？ 不是玩具，是可以用的缝衣机，是用手缝的，手缝的那个用手啊，可以放线上去，用手缝的。那大小呢，就是如同
订书机，
不过没有没有订书机这么大，就如同那个订书机的针，你要把订书机的针拔掉，那个东那个夹子啊，拔订书针的夹子的那个大小，哎，就是这么大，看到吗？它的缝衣机啊，这样子，它就是就如同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就可以缝了。我看了之后，让他写的很长，里面细节很多，那好多年前，然后我一看了之后，觉得实在什么人都有啊。他说我花了汽油费，我花了3个多小时开车过去，那还开车回来，就拿了一个这个钉这个缝衣机。所以说你不要贪人家的嘛。那么呢，人家还给了他一大堆的宣传品叫他买，不知道卖什么东西，大概是针啊线还是什么东西，一大堆的这些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叫你去买东西嘛。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两个例子，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说，在因缘法上面，在世间法上面，你不知道它的结果，你不要听他所讲的，你自己要去来在定中来思维这件事。你如果不能够在定中思维的话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真的你去买了这个机器回来一样要扎针，只不过它是可以 talk 告诉你你的血糖是几度，那我让你告诉我干什么呢？它还贵呢，那么你自己看嘛，已经显示出来，你自己看就好了嘛。所以说世间法就是说你不知道结果的，所以我们才会恐怖啊，才会害怕呀，才会紧张啊，才会不自在啊，不解脱。但是呢，在出世间法，你只要行55位真菩提路上，每一路上面都是让你解脱的，让你不会有担心的。但是我们在世间法上混惯了，我们就不喜欢去走这个光阳大道，我们就喜欢要走这个羊肠小道，去弯弯曲曲弯弯曲曲的。所以说在佛法上面行，没有这些恐怖，没有这些这个不可预测的事，你一定可以知道。所以这里说圆妙开敷，就是说你的慧，因为有了你听经闻法，有了慧了嘛，有了慧，那么你看事情就看得透。你要知道，有先要慧，先要有慧，就是听经闻法。听经闻法有慧了之后，你就慢慢有了定力了。你如果说我先要有定，不听经闻法，你哪来的慧呢？所以听经闻法是增长智慧的。有了智慧之后，你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，你就能够判断事情。这就慢慢有了定了，那么由定再生慧，由慧再辅助定，这样子的话，定跟慧互相的熏习，那么你定增加了，你慧也增加了，那你这时候直戒会不会退？不会退了。但是你光是直戒，也不听经闻法，你就说我在这里打坐就可以了，我直戒打坐，到时候慧就起来了吗？不会的嘛。就如同说我说煮饭，我没去做饭就煮好了，不会嘛。所以很多人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光是嘴巴念阿弥陀佛没去做，他就可以去西方吗？去不了嘛。你要去做，你说你肚子饿，你就去煮饭嘛，不要叫嘛，去煮嘛，不要吭气，饭就好了嘛。你光是在那里叫，叫了半天，叫了3天，饭也不会好啊。学佛也是一样，你就去做。所以用中道观，中道观就是说我的心不去沾外缘，我都知道外面，知道外面的事我都知道，但是我不去沾。从真妙缘，从发真妙。那么从真妙缘，你要知道慧，要有慧，是听经闻法，听经闻法你要去悟体会，就是去证，去证你的慧才起来，我们叫做说禅定，我们叫参禅。 参禅就是听了这一堂课之后你去思维，你在做事的当中你去思维，思维佛所说的话，你懂了，那么慧就起来了，你不懂那还在世间上面。所以从发真妙，你重新回到你自己的真心上面，你重新回到你自己本来的慧上面，妙性常住。所以你有了慧，你有了定，定在生慧，慧在熏定，这时候你的信心就增长了，你就不会退了。你信佛的心，你就不会退。一切妄想，那么妄想就胡思乱想嘛，妄想就是贪嗔痴妄想啊，灭尽无余，没有妄想，你都在定慧当中。中道纯真名信心住，信心住就是说这个初信，信心就建立起来了，这就是指的原教的，你对佛就有信心了。那么中道纯真，什么叫中道呢？中道就是说不偏空也不宽不偏有，因为所有的外尘你看清楚了，因缘法起来你知道你不会去沾呢。所以再跟各位讲一件，再讲的更清楚一件，你不去沾因缘法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的心就是在真谛上面。你心里面动了去沾因缘法的时候，你这时候的心在熟地上面。你心不去沾外尘所起来的因缘法，你心里面没有起伏的时候，外尘的大减价，买一件送十件，买一件衣服送十件衣服，好吸引人的啊，很吸引人，一件衣服一块钱，再给你一块钱，你这时候心动不动？一定动，你不该动，但是你会不会动？
会，
一定会动，你这时候就去沾了。但是你不去沾，根本就是跟我不相干，我有衣服干嘛再去买那些衣服呢？破衣服把它修理修理就可以穿了。你看最近这几天非常的冷，很冷很冷，有人冻死的。那么看到有一家人呢，夫妻加一个儿子，就一床棉被，只有一床棉被呢，天气太冷了，那么就这个棉被就给儿子盖吧，跟太太盖，他就坐在客厅里面，坐在椅子上拿着衣服披着，把是家里所有的衣服通通都把它盖在自己身上，结果冻死了。衣服旧了破了，能够把它修理修理补一补，不要随随便便把它丢掉，当这个抹布一样就丢掉。你要想得到，今天是他穷，哪一生就是换成是我穷了，你自己也有可能呢，发生在人家身上的事也有可能发生在你们，发生在我们身上啊。所以佛要我们节俭，千万要惜福，就是这样子，不要随随便便就把福啊就这样子糟蹋了。所以前阵子我看台湾呢，一天里面冻死二十几个人，冷死了。那我们在这边呢，开着暖气在里面打瞌睡，不认真读书的也有，在里面胡搞的也有，吃喝玩乐的也有，在里面烤牛肉的也有，烤猪肉的也有，这就是造业嘛。所以中道纯真，中道纯真就是说外尘因缘一定升起的，因缘升起的时候你不动，你的心上面没有起伏，你就在真谛上面，你在第一上面，你去哪里找第一啊？第一不是有个东西可以让你看得到的，第一不是有个形象让你摸得到的，你心不要动，你就在第一上面，你心动了，你就在熟地上面，你就在世间法上面。所以我们处理任何的事情，先要客观的来观察，不要一下子人家怎么做你也怎么做。常常人都是这样说，我看别人有小孩吗，我就看那个小孩好可爱，所以我也结婚也生孩子。我说你现在高兴吗？快乐吗？他说不快乐。你不要看别人怎么样，你要看佛怎么说。佛是过来人，不要看人家怎么说，要看佛怎么说。 所以中道就是刚刚给你跟各位讲的真性明了，从下面这里讲的是二性，一切圆通，因处界三，不能为爱，如是乃至过去未来无数劫中，舍身受身，一切习气皆现在前，是善男子皆能意念得无遗忘，名念心住。这指的是二性原教的立根的。所以由于你在低义上面，你在会上面，你对佛有信心，佛怎么说你都会去做，所以你对于熟地你能看透了。我们就是看不透熟地，一头钻进去了，结果弄得满脸都被撞的都是这里一个包那个包的。所以真信明了，你真正信佛所说的照着去做，所以熟地上的事你都明白了，一切圆通，哪个能够障碍得了你呢？障碍不了你，你通通通达了，你会通达的。因界处三，五因十二处，十八界不能为爱，不能够障住你。我们现在就是因为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障住我们了，障住我们什么？我们没有办法有宿命通，你不知道你过去是谁，你不知道你过去是做些什么事，就是因为五蕴嘛。五阴就是色受想行识障住我们了，把我们障住挡住了。那么根尘相对的时候，又起了自己的自信，有了自己的我执我见，又起分别，所以呢把你的宿命通障住了。如果这时候呢你根尘相对，你不起分别，因缘法起来的时候你不去沾，你这样练习，一遍一遍的练习，你就有了宿命通呢。不能为爱，爱什么呢？爱宿命通嘛，障碍的宿命通呢。我们一天到晚去外面算命，要问人家说，你看我以前是什么人呢、啊？是国王呢，还是王子，还是公主啊？所以你自己问你自己吗？如是乃至过去未来无数劫中，舍身受身，一切习气皆现在前。你现在都通达了，会明白了，信心，对佛的信心100%，没有怀疑心，又照着去做。所以你过去做些什么事，你过去成为什么色身，成为哪一类的众生，以及未来你是谁，未来你生在哪一家，未来你要做些什么事，无数劫中，生生世世无量劫中，你舍身受身，舍身就是说怎么死的，怎么投胎的，一切习气，自己的习气，自己的自信，你都了解了，因为你现在都清净了嘛。以前过去生生世世你做些什么，你都知道了，皆现在前，宿命通嘛。你如果看得到你过去了，你这时候敢犯错吗？你不敢犯错。如果你看到你过去成了一只小狗，你可以看得到你过去是不是在畜生道啊，成了一只狗，然后这只狗呢无数劫当中啊都成为狗，好不容易成为人，人呢又有五根有缺陷，智慧呢又不高，那么生生世世这样修正，你都看得到，从离开了佛性到现在你都看得到了，那么你还会敢犯错吗？你不敢的嘛。就像须菩提所说的，须菩提就是金刚经上面当机众嘛，须菩提解空第一嘛。须菩提他去讨饭的时候啊，因为他有他心通了、啊、他心通，他去讨饭的时候他都知道人家愿不愿意来供养，如果人家不愿意供养，他就不要，他就走了。如果别人是真的要供养，他就接受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我过去啊生生世世掉在地狱里面受大苦难。为什么他会受苦难呢？你让别人不甘愿，别人起嗔心，结果谁受报？你受报啊。我们现在胆子很大的，不管的，管你的，你高兴也好，不管不高兴也好，我就是要说你，结果人家起嗔心了，起了嗔心，这个报在你身上啊。所以须菩提的例子 你就要知道这些都是菩萨，他知道他过去所犯的错，那么我们也应该要从这些圣人身上也知道我们也犯的错啊，我们就无明嘛。是善男子皆能意念，得无遗忘，明念心住。所以过去所做的事情不如法的，那么如法的通通你都能知道，得无遗忘，无忘施法。佛不是跟我们说佛成佛无所不知，所有的事情都知。那么你如果读书，你读书要能读得好，你过去昨天所念的书，上礼拜所念的书都能够记得的话，你第一个就是要直戒，第二个不要有妄念，不要东想西想有杂念，照着佛所说的话，你读书一样，你读一遍你就会了，你不要说读这么多遍读不会的，同样道理嘛，就看你用不用功，专不专心呢？你不专心，这个智慧怎么起来呢？你有智慧，你读书一定读得好啊，你没有智慧，你读书也读不好嘛。所以叫做念心住，念心住就是二性，第二性。下面讲三性。妙缘纯真，真经发化，无始习气，通一精明，唯以精明进去增进，明精进心。这时候妙缘纯真，你心你要知道，我们讲的都在心上面啊，心都是在正的上面，纯真都是在纯正的上面，都在善的上面。真经发化，由于你的精进心，由于你的真正的清净干净的这个精进心，所以你的无始以来的习气通通都已经转成了精明，就是转成了慧了嘛。慧是精的，是专一的，不是散乱心。唯以精明，以你这一个专一的纯净的这个慧进去增进。你要知道慧，我刚刚慧要起慧，慧有了才有定，定在起慧，慧在熏定，定在起慧，一遍一遍进去增进，要直到影子都没有，叫做精进心。什么叫影子都没有呢？就好像我们烧火，用木材烧火，那么木材烧完了，留下的灰，灰掉在地下，掉在地下，这个地下会有印子啊，会有一潭印子啊。我们学佛也是一样，要把所有的染的东西通通清干净，就如同你这个木材的灰掉在这个水泥地上的那个影子一样。你要知道连影子都要除掉，你做的任何事情都会留下影子嘛，要把这些不好的影子通通除掉。因为我们一遍一遍做，就好像用刀子在木头上刻一个，刻一刀，刻一刀，刻一刀，刻一刀，那么你这个痕迹就很深了。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这样，吃众生肉，一次吃，两次吃，三次吃，一次次吃，吃很多次，那么成为习气了。所以有一次，那时候我还没学佛呢，还没学佛，我从来是不会去买活鸡的，就是受到人家的带引啊，就是第一次去买活鸡。买活鸡呢，他还说挑一个大的。那么呢，我站在那个鸡笼里面，他们杀鸡不是有个装，把鸡装鸡笼里面了，没有一点都没有感觉到说这个鸡的痛苦啊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就看到这个鸡在挣扎，然后呢看到它杀没有感觉，就是麻木的，就像个白痴一样麻木的看到它杀这个鸡。杀了鸡之后呢，把它放到热水里面烫了之后，然后再放在把这个鸡毛拔着那个机器里面拔。我站在那里看这个事情，至少也要十分钟吧，心里面没有同情心，也没有想他痛不痛。这个就是无明，我们就是无明， 没有学佛的时候，一切都不明白，也不想到如果你是这只鸡的话，你会不会痛啊？这是第一次，有生当中第一次被人所带的到那边去杀了一只活鸡，也吃过鱼啊，也不是没有吃过鱼，看那个鱼在那个板子上面跳来跳去。那么选好了鱼，那么人家帮你杀嘛。有一天呢，杀了带回去，哎，肚子里面都空的，鱼鳃也没有，鱼肠子也没有，它还是会跳，哎，它还在那里跳啊。我就想，哎，不是死了吗？它还在跳呢。所以凡是这个肉虽然你给它断了命，但是它细胞没有腐烂掉，它都还是有生命的。我们现在拿一个细胞就可以复制了嘛，除非这个肉它是腐烂掉臭了坏了，它是真正的死了。那么这个肉你放到冷冻里面，它还没死啊，它细胞没死啊，所以呢你切的时候它还是软的啊，你解冻之后它还是软的，所以你在菜板上面再一刀一刀的再这样切，我们说杀千刀的，那就是造业，还是造业，因为它并没有腐烂掉，真正腐烂掉臭了之后才是死了，这个时候都没有死啊。所以现在人的科学，你才能够拿一个细胞它还可以复制，就这个道理嘛。所以我们众生不明白，以为他死了，所以那次的印象对我非常深。从菜市场走回去至少还要走十分钟呢，那么然后再把这个鱼再拿出来，从他被杀再走路到家要不要二十分钟啊？他没死了，他还在跳的，那次把我吓一跳啊。我想说这个鱼还是没有死啊，那时候才有一点警觉。但是虽然有警觉呢，鱼吃无名照样吃肉，有的时候照样还会去买鱼。所以呢造业，为什么造业啊？现在手痛啊，老师问我说你现在手痛不痛啊？现在手还痛吗？我说痛啊。他说怎么没听你说了？我说不用讲啊，自己造业嘛，你造业，不管你是说你自己亲手杀的，你还是叫别人杀，我就这么想啊，你活该嘛，你自己伤了别人，所以你今天手痛，活该，痛死也是该的，偿人命嘛。所以我们受报的时候你就不要叫，因为你在造业的时候吃人家肉的时候是很高兴的，所以你苦的时候呢就不要吭气。所以有的时候这手痛吗？痛到头上去了，痛到脚下去了，痛到这边了啊，不要叫，你造了业你要消业，因为你明白了业是怎么造的，现在是受苦是果报，从你的果自己的身上的果报你就知道以前造了些什么业，不用叫，消掉。你不现在消业，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消业？等到来生吗？来生又是迷迷糊糊又造业。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消业的时候都不是像吃冰淇淋一样痛快的，消业的时候一定是苦的。所以即使手痛不要叫，更要去做，更要去努力的为众生做事，这就是佛教我们的，你怎么造业你就怎么消业，你要高兴的消业。这是指的三信，是指的信心、精进心。第四信指的慧心，心经现前存以智慧，名慧心住。所以心经，你心是精纯的，心是善的，完全是善的，存以智慧，没有所有的外尘啊，外尘也是清净的，这就叫做慧心。慧心，慧心住就是说是信，你有信心了，你有慧了。那么惑，你的惑就是生死的惑的习气除了，就是止观。什么叫止观呢？你看到自己的错了，你把自己的错把它丢掉，这时候就叫止观呢。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参呢，参自己，参自己就是所有的恶不要做，所有的善事要做。执持自明，周遍即赞， 极妙常宁明定心住，所以你有了慧你就有了定了，这叫五性直持自明。那么自明就是慧，有慧就有定，有定再起慧，直持与定慧互相的熏习，周遍极赞，你的心是极静的，也就是说你不会不耐烦，你的心碰到任何环境的时候，大塞车的时候或者怎么样，你的心都不会动，你不会着急，你也不会起烦恼心，叫做极周遍极赞，你遇到任何事情你不会烦恼，你不会不高兴，极妙常宁。那么处理任何事情，再大的事情来了你就会去处理，但是你的心是在定中，你知道怎么来处理，叫做定心住，定心，定心住。所以说你要练习在做的时候，在做事的时候，在行走的时候，在说话的时候，在搬船，在运水，都在定中。有客人来了，送客的时候，都是在止观上面，都是把你的一言一行，通通都在会上面。今天讲到这里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。这所谓的干慧地，你看，地是心地，所有经上所说的地都是心地。心地上面所要做的是法，是不是做的是事情呢？那么慧，慧是智慧咯。那么干呢？什么叫干呢？干就是没有了，还没有慧啊。为什么没有慧呢？这时候的干慧地就是说没有脏水，就像游泳池，拿游泳池来解释，游泳池里面的水本来是干净的水啊，还没有人去游泳，通通换新水的时候是干净的水，这会水每个人本来都有的，但是呢很多人去游泳，有人在里面小便，有人在里面擤鼻涕啊，游泳池里面的水就脏水了。那么我们的心，心去盼外尘，我们心里面起了这个高兴不高兴的七情六欲，这就是成为脏水了。我们心里面为了外尘，那么我们心里面动来动去就是脏水了。这时候我们先要把我们游泳池的水要把它通通把它流掉，是不是游泳池就没水了？游泳池就让它还要洗一洗啊，啊洗一洗让它干净吗？洗干净的才游泳池才装干净水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心里面因为从出生到现在生生世世就是贪嗔痴啊，所以我们的慧水没有了，干净水没有了，都是脏水啊，动不动就不高兴了，动不动就是抱怨，没有感恩的，动不动就是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发脾气，这个都是脏水。现在已经告诉我们不要吃肉了，不要杀生了，不要妄言了，是不是把这些脏水通通要排掉？排掉了之后游泳池还要洗洗啊，佛告诉我们说拿灰沙来把瓶子洗干净，有没有？那游泳池是不是要洗干净？我们心里面要洗啊，洗干净了之后，这时候才把如来的三藏十二部的法水一点一点的流到心中啊。所以我们干慧地就是没有慧了，没有慧怎么办？那么要接受佛慧，佛的三藏十二部就是增加我们的慧的。你如果有了慧，你在世间上你做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得好。你没有慧无明，你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好，切菜还切到自己的手呢，那么吃饭还咬到自己舌头嘞，走路呢左脚跟右脚一绊到就跌倒了。所以要有慧。